郑庄公在教军场举行一次大阅兵，祭祖是阅兵的总指挥，他晃动手中的令旗，令下山摇动，出兵鬼神经。祭祖是阅兵的总指挥，他手里的令旗不是随便乱动的，那旗中有军规军法，令旗一动那就是命令。他刚把令旗一晃，就听稀溜溜一声马叫，从西边山脚下飞来了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，青铜盔荷叶甲，手提三挺大刀，此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，呵，好威风啊。他就是公子吕的副将侠叔营，他想在大王的跟前显露显露自己的本领。到了检阅台前，把大刀往上一举，刀急马快，把刀练完了之后，就把弓摘下来了，百步穿杨，是箭射金钱眼儿，连射了三箭，啪啪啪，有两箭箭中红心，有一箭射在金钱边上了，这一箭掉地下了，要搁往常大伙早就乐了，今天在教军场可没人敢笑啊。你在教军场上嘻嘻哈哈的，脑袋不想要了。侠叔营射完箭之后，把刀马交给马童，他大踏步的就奔这杆大旗来了。这是今天比武最难的一个项目，你光刀马纯熟，箭射得好那还不行，光把旗举起来也不行，还要舞一舞耍一耍。好家伙，这得有多大的力气啊！不说别的，就那旗杆吧，是铜杆铁顶，三丈多高，再加上这旗面呢，两臂没有千斤力，根本就拿不起来。只见侠叔营站在车前运了运气，两臂一晃，牙关一咬，使足了全身的力气，吭哧的一声，把这面大旗由打车上给抱下来了。这时教军场是掌声雷动，为侠叔营喝彩，这位将军力气真不小啊。只见侠叔营抱着这面大旗往前走了几步，一转身他又回去了，他把大旗放回了原处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我就这么大力气了。他已经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就是吐了血也舞动不起来，自己的力量根本达不到啊，所以他把大旗又抱回去。这一下子教军场上的好多将士都乐了，连庄公都笑了。庄公一看，真难为这位副将了，他告诉祭祖大夫，这也要重赏，这位将军精神可嘉，应该给予鼓励。侠叔营刚一归队，这时四面战鼓就响起来了，鼓声是惊天动地，随着这一声一声的战鼓响，从东南脚下飞来一将，这员大将骑的是一匹火龙驹，这员将的年纪在40上下，生的是9尺多高的身材，虎背熊腰，四方大脸，浓眉大眼，一副短须迎风飘洒，是金盔金甲大红袍， 手提金背砍山大刀，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原来是大将尹考叔。尹考叔催马到了检阅台前，躬身施礼。庄公点了点头，那真是眼里看心里爱，十分高兴。他是庄公心目中的一员爱将。尹考叔练了一套刀马，真是刀急马快，刀法纯熟，有不少人暗中给尹考叔喝彩。耍完了大刀，开始射箭，一共射了三箭，箭箭射中红心。这时教军场掌声四起，都给尹考叔叫好，箭无虚发，真了不起。射完了箭，刚要耍大旗，有些人替尹考叔捏着一把汗，这面旗子将军能拿得动吗？尹考叔到了骑车前，没费多大的力气，就把这杆大旗刷啦的一下子举起来了。他举着旗，腾腾腾往前走了几步，随后他往左边摆了三摆，往右边晃了三晃，这叫左右插花。两臂一用力，把大旗举过了头顶，一个举火烧天，然后他左腿弓，右腿绷，来了一个登山式，把大旗往前一拖，来了个丹凤朝阳，可了不得了，教军长沸腾啊。庄公一扶桌案，挺身站起来了，他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，想不到啊，孤的手下有如此神勇之将。教军场不知道有多少人让尹考叔给惊呆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一声大笑，随着这笑声，有人说了一句话，此乃雕虫小技，何足道哉，这算什么呢，瞎叫什么好，把这些喝彩的叫好的全给否了。随着这声音，大家举目一看，从远处飘来了一朵白云，不是白云，是一员战将。这员将是穿白带素，头顶亮银盔，是二龙斗宝，身穿锁子连环甲，骑一匹粉定白龙驹，提一杆亮银枪，在他的左肋下佩戴着一口青霜剑，银兽面、银饰甲、银鲨鱼皮鞘，三尺长的灯笼穗是随风飘摆。在场的人都认出来了，是大将公孙子都。只见子都到了尹考叔的跟前，翻身下马，把亮银枪往地下一戳，劈手一把就把那杆大旗从尹考叔的手里夺过来了。夺过来之后，他就舞动起来，呼呼的山风，他往上一举，往下一动，这叫指天画地，老虎大张嘴，真是山呼海啸，啪啪啪往前点了三点，这叫金鸡乱点头，唰把大旗往回一收，使了一个乌龙脚尾，最后一只手把这杆大旗托起来了，这叫天王托塔。只见他托起来之后往前一推，咔的一声把大旗扔出去了，可把教军场的士卒吓坏了，这大旗要是倒了，那得砸伤多少人呢。公孙子都往前走了两步， 用后背靠着这面大旗，来了一个骑马蹲裆式，张国老倒骑驴，咔的一声把这面大旗给扶住了。这时整个教军场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。子都将军不慌不忙的把这杆大旗送回了原处，他双手一背，转过脸来看了看。他看什么呢？他想看一看营考叔的表情。你练那两下子行吗？我练的这几招你练得上来吗？他想给营考叔难看。当他转过脸来一看，营考叔不见了。在公孙子都接过大旗之后，营考叔就归队了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好嘛，公孙子都火了，他认为营考叔这是奚落他，合着我练了这么老半天根本就不值得你一看呢。他啪的一声翻身上马，提枪在手，叫营考叔过来搭话，把营考叔给闹懵了。他看了看左右的几员偏将，子都是叫我吗？当然是叫您了，您别理他，这个人特狂妄，等一会儿啊叫祭祖大夫收拾他。那不行啊，子都将军跟我有话说。营考叔催马就过来了，到了子都的跟前，营考叔一看不好，公孙子都是满脸杀气。看营考叔过来了，子都就问他，我大旗还没等舞完，你为什么归队呀？这句话把营考叔给问乐了。将军，我已经练完了刀马，这旗我也舞动完了，我就那么点力气，只能舞动那么几下。将军现役，我站在跟前碍手碍脚的，没什么用处，所以我就归队了。公孙子都冷笑了一声，你忘了一件事。将军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还得比试一番。这句话一说，营考叔愣了。我记得祭祖大夫安排的时候没有这一项啊。祭大夫说这次阅兵的目的就是要检验检验郑国的国威，他说上至将军下至士卒，有什么绝技你就施展什么，施展完了就听候封赏，没有比武这一项。公孙子都说，季大夫是没宣布这一项，但是我要领教领教你营考叔，今天我要求你跟我比试比试，你可有此胆量？这句话把营考叔给说火了。这比武也好，献艺也罢，谈不上什么胆量。营考叔挺为难，你说比不比吧？要是比试没有这一项，要是不比试好像我营考叔怕你。这个事儿咱不妨去请教请教咱们的总指挥，你去问问祭祖大夫，他要说可以比试，我营考叔奉陪。营考叔，你啰嗦什么？难道你惧怕于我？这还用请示吗？看枪！啪的一声，一个蛟龙出水，拧枪就刺。营考叔连让他三枪，这火是再也压不住了。公孙子都，你欺人太甚了，我手里的大刀也不是吃素的，我已经连让过你三招，这再一再二不再三呢，你还用枪刺我，你好无理呀。营考叔举起大刀，一个力劈华山，二将就打起来了，刀枪并举，二马盘桓。 把庄公吓了一跳。庄公赶忙把祭祖大夫叫过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祭祖明白，公孙子都欺人太甚，他是诚心挤兑颍考叔。两位将军说话的时候，纪大夫离得挺远，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但是从子都的神态他看出来了，是他逼着颍考叔跟他比武。祭祖安排阅兵的时候没安排这一项，这将官之间要是打斗起来就容易伤了和气，祭祖就让他们单练。现在二将已经较量起来了，那就让他们比试比试吧，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主公您只管放心。哦，郑庄公这才坐下了。祭祖由检阅台上下来了，他骑着马往前一带坐骑，他想离公孙子都和颍考叔近着点儿，怕二将打着打着打急眼了，真翻了脸那可就麻烦了。如果看出破绽，他要把二将制止住。祭祖知道颍考叔很有深沉，公孙子都可没准啊，真让祭祖大夫猜中了。二将走了没有几个回合，公孙子都眼睛就红了，他一枪紧似一枪，而且枪枪致命。颍考叔心想，子都什么意思啊，这是跟我真杀真砍，这又何必呢？他本想拼着所有的力气跟公孙子都大战一场，转念一想，我真要这么做就把阅兵给缴了，何必呢？我毕竟比他大十几岁呢，让着他点儿吧。想到这儿，颍考叔微微一笑。二马一打对头的时候，他低低的声音告诉子都，将军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咱们就此罢战。公孙子都没理他，他用脚一颗飞虎颤，一个大蟒出洞，恶狠狠的照着颍考叔的咽喉就刺。颍考叔一看坏了，子都下了黑手了。颍考叔使了一个拨云见日，嘡啷的一声把公孙子都的亮银枪给封住了。他真想说子都几句，既是比武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狠手呢？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看样子公孙子都根本就听不进去，我让他一步吧。颍考叔一拨马，给人的感觉他是败阵了。按一般常理来讲，公孙子都就应该把马勒住，给考叔道个歉，这事儿就完了。他才不会这么做呢。他一看颍考叔败走了，追上去大喊了一声，拿命来。看公孙子都这个架势，非要把颍考叔挑于马下方解心头之恨。颍考叔和公孙子都在演兵场上大比武，过了几招公孙子都翻脸了，他是蓄谋已久，早就对颍考叔怀恨在心。颍考叔这个人很厚道，他没想那么多，只是想和子都过几招，输赢都无所谓，都是郑国的将军，分出高低又能怎么样？颍考叔一直让着他，现在一看这家伙是真玩命啊，这就没意思了，他拨马就败下去了。要是懂点道理的人呢，人家既然败阵了就算了吧。公孙子都不让他，鸣枪催马是死追不舍，看样子非要了颍考叔的命，他心中这口气 才能出来。好多人都看出来了，检阅台上的郑庄公特别紧张，他两手一扶桌角站起来了，问祭祖这事怎么办呢。祭祖也看出来了，公孙子都翻脸了，他催马过来，把手里的令旗不住的摇摆，那个意思，你们都给我回来。这时又响起了一棒铜锣，这是武将军营的规定，锣声一响，你打仗也好，操练也罢，就应该立即停止。公孙子都像没听见一样，他还往前追。这时候尹考叔已经把马圈回来了，到了祭祖大夫的跟前，他无可奈何的笑了笑。大夫你看，刚过了这么几招，子都将军就急了。祭祖冲尹考叔摆了摆手，你赶快归队吧。随后他催马追上了公孙子都，把子都叫回来，两个人并马而行。祭祖说了公孙子都几句，他也有资格这么说，他是大阅兵的总指挥呀。子都将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跟尹考叔比武，怎么动了真格的？比武就是点到而已，这有什么值得争强好胜的？还真要比出个你输我赢来，你这不是扫大王的兴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公孙子都把亮银枪往德胜钩上一挂，祭祖大夫的话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进去，他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，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。看样子公孙子都是不会善罢甘休啊。